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晚上好，欢迎收听中国陆军之声，我是主播龚明。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故事，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芳华。那么今天主播带你一起去看一看南营门那片金黄色的梧桐，让我们一起去回味那个时代的军旅故事。南营门那片金黄色的梧桐，作者张永红。曾在原北京军区大院工作过的老同志，可能都记得军区的南营门。路的两边有几棵粗大的梧桐树。当时的南营门并不气派，与大区级机关很不般配，可它却是大院的正门，人员车辆大多从此进出，也就成了军区机关的标志性建筑。30多年前，我刚当兵，在塞北某守备师机关做新闻报道工作，因工作关系经常要到军区取送文件，对军区机关也就有了一些了解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军区机关戒备森严，充满着浓厚的神秘色彩。每次进出大门、办公楼等都要出示证件，进行严格的盘问登记。但到了机关就大不一样了，不知是出于内心的敬仰，还是当时的作风确实朴实。在我的眼里，无论是部长、处长，还是干事参谋，个个精明能干，一表人才。对待我们办事的人也是态度和蔼，热情可亲。总要问一问，路途很辛苦吧？住下了没有？如果因没来得及开介绍信，还没安排住处，他们就会主动打电话帮我安排，有的还会问起我们部队的某位战友，说几句闲话。其他干部进来也会主动向他们介绍，这是哪个部队的谁谁？敬个礼，握个手后，他会告诉我，这是我们部长或处长。因为当时还没有军衔，看不出职务高低。那时我就想，一级是一级的素质，一级是一级的水平。军区机关的干部真是不一样。军区机关确实是藏龙卧虎之地。有一次，我随部队一名干事到宣传部办事，刚到一个办公室，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干部正在拖地，我想帮个忙，他死活不让，提着扫把与我们聊了一会儿天儿。办完事出来，那位干事问我，你知道刚才扫地的是谁吗？我说不认识。他说，你听过15的月亮那首歌吗？我说当然听过了。他说那首歌就是他写的。石祥老师，我上学时课本里还有他的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。他笑着说，就是他。我很吃惊，这么有名的一位作家还这样平易近人，还亲自扫地。军区机关都这样，他感慨地说。对 我们这些基层同志来说，军区机关离我们很远，总感到高不可攀。每当听说有军区机关的同志来检查工作，部队领导都非常重视，每次都要做充分的准备。可是我接触到的情况与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由于工作关系，来军区办事时，顺便会到报社送些稿子。报社的编辑也很热情，每次看完稿子都要提一些修改意见。等我改完再送来时，他们还会满含歉意地说，又让你辛苦了一趟。时间长了，与许多编辑就熟悉了。有时谈稿子过了饭点儿，我想请他们在附近饭馆吃个便饭，他们说什么都不去，有时还要请我到家里吃饭，弄得我很过意不去。几年后，我有幸调入报社工作，那时我还在一个团队的政治处工作。一天，政委突然打电话让我到他办公室，政委见到我就责怪道，你小子保密工作做得挺好，要调报社了我都不知道。我一脸不解，政委别开玩笑，怎么可能呢？他看我真不知情，才告诉我报社已派人到团里考察我的情况了。可我是一直蒙在鼓里，对这件事一无所知。三天后，我就接到通知到报社报道。接待我的秘书带我见了社长，社长上下打量了一番，说调了一个干部过来，我还不知道长得什么模样。我说谢谢社长。社长笑着说，大家对你的反馈很不错，我相信大家的眼光。接着又见了副社长，副社长开玩笑说，你这人我见过，名字我也很熟悉，今天终于把人和名字对上了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非常庆幸自己的人生能偶遇这些贵人，是他们把我带进这个我非常喜欢的事业平台，成就了我的军旅人生。我很有幸成为他们的同事，在后来的几十年间，这些前辈给我的工作生活提供了许多帮助，成了我的人生挚友，建立了亲如兄弟的战友情谊。他们中的许多同志已因年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，但我始终不会忘记这份情谊。每当闲下来时，或夜深人静，他们的身影会不时在我的脑海里闪现。由于工作原因，下部队出差的机会很多，每次出差回来，一看到南营门，一看到那几棵粗大的梧桐，我的内心总会涌出一阵激动。嗯，到家了。如今的南营门几经拆建，已不见旧时的踪影，那几棵梧桐树也早已被迁走。可是每当想起军区大院，我总会想起旧时的南营门，想起那几棵树影婆娑的梧桐。感恩那个淳朴的年代，感恩那个时代里的那群战友。好了，今晚的播音就到这里，说出你的故事，感悟军旅人生，欢迎关注中国陆军之声，晚安。